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感恩能够在这个周末，在这样一个美丽漂亮的地方来跟大家一起来交通神的话语。有一次真的有一个慕道朋友哈，他看到我，他说：“哎，张牧师，你年龄不大，还写了一本书在圣经里面啊。”吓我一跳，我说：“岂敢岂敢。”他是偶然看到里面有一卷路加福音啊，所以他以为是我写的。不过真的是常常被激励哈，我说很感恩。虽然小的时候，等我明白路加的意思是什么啊，那个时候是心里非常的不痛快哈。我说爸妈，你们都没跟我商量，怎么就给我这么一个名字啊？因为我的舅舅呢，他叫约翰啊。其实我舅妈的堂哥哈，就是我们郭牧师哈，所以我在美国亲戚很少，但郭牧师竟然是我的亲戚，让我深感温暖。我舅舅叫约翰呐，所以我小时候看着他，因为这个名字就受了很多的苦难，被迫改名，后来批斗啊，改名啊，哈，我那个时候真是心惊胆战哈！我说按照圣经排列，路加得排在约翰前面哈，所以我这个罪大概更大。所以呢，真的是常常会惶惶不可终日哈，心里面就很埋怨。我说爸妈，你们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就给我这么一个圣经的名字哈？那时候最怕的也是别人问我，到底你这个名字从哪里来？虽然我觉得路加这个名字还好，半中不洋哈，乍一看别人还不一定看得出来是一个洋名哈，不像我舅舅叫约翰哈，别人一看就看出来。但是呢，还是有人会问了，哎，叫路加呢，怎么不叫路简呢，也不叫路程呢？后来我就自作主张啊，我自我解释，我说路加就多走点路的意思嘛，很简单哈。上帝也很幽默，真的是现在要走很多的路。但是那时候因为真的不明白神，不认识他，虽然可以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可以出生在一个传道人的家庭，但是后来才明白，原来信仰是必须我们个别的去认识神，神也是每一个提我们的名来认识我们，来呼召我们。在属灵里面没有走后门这回事，属灵也没有什么的鸡二代鸡三代，不像现在官二代官三代，上帝只有儿子女儿，他不收孙子孙女。信仰是一个人直接跟上帝个人的关系。我非常感恩差不多30多年以前能够真正经历到上帝的恩典，重生得救，所以非常的感恩来到大家的当中，我觉得很温暖。不但是我舅妈的表哥在这里，堂哥在这里，我太太最要好的这个伙伴的他的表哥也在这里，有堂哥有表哥，那表哥就刚刚在这里，表哥表嫂在带领大家唱诗。那么刚刚我这两天来了一天多，我突然间发现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 What a small world, what a small world. 突然间发现很多哦，这个今天早上昨天早上很突然的在前云家收到一个 email 哈，这个有个姐妹说，哎呀，这个她来到Pullman，吓我一跳，刚好以前是我神学院的一个学生哈，我们也一起在乌克兰做短宣哈，结果呢，我提着Pullman，我说Pullman，我以前以为是普满啊，普满就是放钱的那个那么这个结果呢，很赶快给他发个 email， 我说我们刚好有个营会哈，他今天就带了一些这个朋友从那边开车过来啊，真发现那个很小，刚刚在饭桌上突然间发现，以前我在上海单位里面一个同事哈也在这里哈，吓我一跳。然后突然发现上个礼拜哈，我的行踪已经有人知道，咱们郭牧师的公子在基督五家，这个就坐在那儿听我讲哈，所以我说我千万不能讲坏话，千万不能做坏事哈，随时都有耳目哈。其实在神的家真的很开心，我们很感恩，走遍天涯，因为一位神，一位天父，一个信仰，所以我们走到哪里都是亲人。而且常常你看见真的有一句话说，邻胞要比同胞还亲，常常这种在主里面何等感恩，我们虽然也许过去从来不相识， 但是当我们相见却已经感觉认识很久，这种感觉一定真的只有在基督里，只有在神的家里。所以我顺便问一下，我们当中还有没有是不是福音朋友在我们当中，特别欢迎你，有没有挥下手好吗？你还不是基督徒，福音朋友第一次，谢谢，有几位，哇，好感恩，来我们给他们一些掌声好吗？特别欢迎他们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我相信你一定渐渐的会有我们这样的感觉，你真的会感觉这个世界，其实我们中国人说以前人生有四大乐，请问哪四大乐还记得吗？久旱逢甘霖，金榜题名时，然后呢，洞房花烛夜，他乡遇故知。我这些年常常到欧洲去服侍，他们说现在有一句改了，叫做最怕他乡遇故知。为什么呢？因为真的你发现如果没有上帝，其实我们虽然可以是同乡，我们可以是老乡，我们可以是同胞，但是常常我们都晓得我们很多的伤害也来自我们的同乡，我们很多的感觉那种的苦，感觉那种的受伤，因为我们人其实都是非常自我中心，我们好像现在的我们真的感觉比过去任何的时候越来越感觉什么是人情，什么是友情，什么是爱情。当这些所谓人最看重，我们中国人常常说问世间情为何物，好像是我们心头最让我们激动的，让我们感动的，拨动我们心弦的，问世间情为何物，他们现在只要改一个字就可以了，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当有一天你发现人在追求里面用钱取代了情，那么就算是曾经从小青梅竹马的，就算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就算是我们是同乡的、同文的、同种的，仍然会斗得不可开交，仍然会为了利益物质翻脸比翻书还要快。我相信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常常所经历到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盼望成为真正生命的赢家，人生的赢家，其实我们真的一定要问一个问题，若是没有永生，若是没有真爱，若是没有真正的信仰，我们有可能成为我们生命的赢家吗？我们怎么定义这个赢家呢？是赚了很多钱，是拿了很高的学位，是读了很多的书，是有了很大的房子，这些是赢家吗？我记得有一次我坐在北京的这个一号地铁，有没有人坐过北京一号线，举一下手，大概很多人会，这个我建议你到北京啊，这个去过北京的挥一下手，大概更多，哎呀 Grace 你也去过，那北京呢是中国的首都，不过呢也叫首堵，就非常堵，这个你从 Tricity 这样一出来，简直就觉得两个世界，好，那边那人山人海，这个其实最方便的就是坐地铁。那么一号线呢，它是贯穿整个东西向的北京城。我坐在一号线上，忽然间有一种感觉啊，很像是人生的一条地铁线，人生的一条轨迹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号线它会经过很多很重要的站，这些站如果你到北京，大概多半你都会下去办些事啊，参观一下。有一站叫做国贸，那如果你在北京国贸看过，哇，你真是难怪啊！有时候我们到了美国，到加拿大，我上次到 Edmonton 加拿大，算是相当大一个城市，不过有一对长辈从飞机场下来到他儿女家里面就大发雷霆，你们小两口骗我们啊，你们说在加拿大一个大城，你们这挨得不得还不如我们一个小镇，非常生气。长辈他们说，因为在中国现在连小镇都很发达，高楼大厦，一到那边一看这什么都没有，这么一片荒凉。那北京的国贸可不得了，叫做 CBD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中央商务区，那简直是像不夜城一样灯火通明。我想我们一方面人是非常人生里面赢家，就是成功，就是热闹，就是有机会，就是最好在 这个三环以内北京的商务区拿到一套房，买到一套楼，好像让我们觉得这是赢家。那么你再往前走，当然这个有一站叫天安门，然后一号线呢它有两个站，天安门东边一站，西边一站。啊，我虽然在地底下经过，我觉得哇，上面中南海天安门，想象一下，好像权力啊，这些都是不得了。虽然现在下面接班人也定了，咱没希望了。不，无论如何，权力很让人着迷。人生里面，你觉得热闹啊，繁华啊。那么你再往前有一站叫金融街，好，那北京的金融街的气派其实比华尔街大多了。哇，一字排开啊，各大银行啊，而且还没有占领啊，没这回事啊，没有什么示威啊、游行啊，这个非常这个，当然金融是现在人很多人让人心动啊，钱啊、权啊，再往前走有一站叫公主坟，公主坟其实让人想到豪门，常常我现在听到很多年轻人说，哇，要嫁对一个人，少奋斗20年啊，就是希望嫁入豪门啊，或者最好是。这个富二代啦，什么几代啦，那总而言之就觉得说人生这样也不错啊，蛮冤的啊，怎么就投身在平常百姓家呢？这个为什么不是在王永庆家呢？为什么不是在什么李嘉诚家呢？好像总而言之，因为这个公主坟啊，其实是讲一个豪门的故事啊。中国后来拍了一个电视剧叫《还珠格格》，其实就根据公主坟拍的。公主坟呢，晚清的时候两个公主埋在那儿。公主晚清的时候呢叫做格格，所以呢这个公主坟后来这个故事呢就被编成这个很有名的这个还珠格格，就是从那里出来。再往前有一站叫玉泉路，那里面很多大公司啊、大机关啊等等。我想了，我们有时候退而求其次，我们就当个白领，当个中产啊，反正豪门既然去不了，天安门去不了，中南海去不了，总而言之我们也不错。人生你发现你要追求的东西好像在一号线上不断让你看到。我那天正在浮想联翩，忽然听到一个非常甜美的声音啊，报站，亲爱的乘客们，八宝山到了，全体下车啊，把我吓一跳，气死我。大陆来的大家比较知道，八宝山是一个埋死人的地方啊。一号线啊，原来那个终点站就设在八宝山，后来老百姓提抗议，这怎么能设八宝山，他后来就延伸到那个苹果园去了。不过那天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车在那儿就掉头了，说全体下车，亲爱乘客们，终点站八宝山到了。因为我突然就吓一跳，我想人生你不觉得吗，很累是坐在一号线上，你正在浮想联翩，权啊钱啊，哎呀这个白领啊豪门啊，真让你心动，突然间告诉你 stop it， 咱们中国百姓很客气啊，以前八宝山都给党和的国家领导人去的，我们说你们领导你们先请啊，把他们先请去八宝。所以其实我想各位都晓得，若是没有永生，你看见这是最大的人的一个悲剧，死亡给你我画一个句号。无论你在白宫，在中南海，你在金融街，你在华尔街，全体下车。无论你得了多少东西，赚了多少东西，难怪有一个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很优秀的一个文学家叫做泰戈尔，他很感慨的说，他说人生里面没有赢家，他说我们人从一开始其实就是一个输家。他说你去交换吧，你看着这个世界，你把上面你用你的青春，用你的时间，用你的才干，用你的精力，你去换你想要的，你的地位，你的学位，你的金钱，你的物质，包括你的爱情。他说但是有一天呢，你全部要把这些还给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对着你的尸体在哈哈大笑，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是赢的，他这一切不过是先借给你，最后全部还给他，你没有一样可以带走。他这句话是对的，若是没有永生，他这句话是对的，若是没有上帝的救赎，他这句话是对的，若是没有神人之间那条道路被打通，你我都是输家，没有一个赢家。而这种观念中国人老早晓得，中国古代几个很伟大的名著里面， 这些的《红楼梦》《三国志》，你看这些书以前我们小的时候能读的不多，这几本好像是让我们心动的，女孩子都很喜欢读《红楼梦》，男生都很喜欢读《三国》，但是你看一看这些书，其实它就表明这个道理。《红楼梦》讲一个豪门的故事，几个大的家族，但是呢，一上来那个作者已经告诉他，用一首那个借着那个空空道人讲的那个，一切其实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讲到一个没有永生，其实这个人生何等悲惨。我小时候很喜欢看那个《三国演义》《三国志》，哇，看到里面大英雄啊，诸葛亮啊，曹操啊，孙权啊，光顾看那情节。后来有一次读，突然间发现前面还有一段漏了，就是那个叫做开篇词。开篇词呢，现代人写叫做前言。前言很重要的，他那个上面讲什么几句话？滚滚长江东逝水，淘尽多少英雄。然后那个作者怎么讲？是非成败转头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他提醒那些读者，你们读得那么入迷啊，你们读得那么入戏啊，我告诉你们，什么曹操孙权大江老早淘尽，剩下什么？青山依旧，夕阳还在。而最可悲的，就像他讲的那句话，叫是非成败转头成空。你的主意，你的理想，你的抱负，你以为对的，但是在历史的长河里面，在一个没有永生的世界里面，这一切都像滚滚长江水一样老早逝去，我们人算什么？所以难怪大卫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人算什么？上帝啊，你竟顾念了我们，你竟救赎了我们，你竟眷顾了我们。所以你看见，若是没有永生，没有信仰，我们的人生一样，不但可悲，可叹，可怜。这样的人生，好像写在沙滩上的字一样，一眨眼，我们从昨天到今天，换句话说，从2012年的8月进到2012年的9月，其实一到9月我们就知道，这一年就剩了三分之一，眨眼间年份牌又翻过去。我有时候老说现在写支票，一不小心还会写成2011啊，好像觉得不可能，怎么这么快呢？这一年应该2011，好像还没习惯呢，过去了2012，眨眼间就过去了。我们大概都玩过这样的游戏，小时候在沙滩上很喜欢搭一个城堡啊，写一些字啊，一不小心一个大浪来，一切归于无有。人生你发现何等相似，我们这个列车拖着我们，我们还在追啊，得啊，抓啊，一眨眼间呢，告诉我们八宝山到了，该下车了。而最可悲的是，这样的人生里面而且充满陷阱。其实最大的一个陷阱，我常常觉得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一不小心我们落在这个陷阱，两个字，就是浮躁。我这些年在中国大陆到处听到这个词，浮躁啊，浮躁啊。96年哈，中国有一个歌手也是北京的哈，叫王菲，他唱了一首歌叫浮躁，哇，那真有意思，那歌其实不太好听，网上也有哈，真蛮难听，不晓得为什么一连几年都金榜，这个金曲排行榜前面几位哈。那歌你听不得，越听越浮躁，哇，浮躁啊，哇，真浮躁。不过他唱的，因为就是整个社会的现象，我们好像在滚滚红尘里面啊，我们就在这个，好像这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但是你看浮躁呢，这两个字都很有意思，浮就是非常表面，躁呢就是烦躁、急躁、暴躁。不晓得这两个字连在一起，一方面的人越来越表面化，一方面的人越来越碎片化。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友情，我们的感情，甚至我们的爱情，变得像碎片一样，非常的脆弱，而且呢，常常就越来越表面，越来越物质，驱动着我们里面的是不知道多少的欲望， 驱动着我们的常常是那种的烦躁、暴躁，说不出来。所以换句话说，人生能成为赢家吗？这些年我们真的是比以往更清楚地看到，常常触目惊心，突然间一个哇，好像高官一下倒下去了，突然间某某落马了，突然间，其实这些位常常就像在我们身边的人一样。因为岂不是我们心里面也在做着这样的梦吗？岂不是我们也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够有拥有大权吗？或者我们能够腰缠万贯吗？或者我们能够名满天下吗？或者我们能够得这样那样吗？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神的话语里面，其实给我们看见，第一，佛教不是现代的发明，人类从亚当夏娃开始，我们没有了神，心中没有了神，我们目中满了人，我们目中满了自己，我们目中满了欲望，我们目中心中充满了苦毒。我们不但个人的生命出问题，我们的家庭出问题，我们的婚姻出问题。亚当和夏娃正是这样，本来这样一个美丽的世界，用伊甸园作为一个代名词，神设立他们在那里管理看守，做神忠心的管家，是上帝荣耀的儿女。但是一旦与上帝切断了关系，马上看到物质就从这种眼目的要占有，然后呢到最后要吃下去，要完全被自己获得，然后呢这个心里想的就是像神一样，以为说我们可以明辨是非。最后呢，最亲密的关系，其实人最重要的关系是人跟神的关系。这个关系一断，你基本不用再指望你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一个根基被摧毁了，我们从哪里去寻找标准？曾几何时，亚当看着夏娃，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种的 intimacy， 这种最亲密的关系，那种从心底发出的称赞、感恩、赞美、喜悦，突然间变成另外，当然圣经不是这样讲，不过他表达就这样，你是我骨中的骨刺，肉中的肉瘤，对不对？这突然间这怎么会这样，上帝都是你给我那个女人，却全是他的，那不就这样吗？我们人也常常就这样，然后呢一个家庭一个婚姻破碎之后，看到他的孩子兄弟残杀，嫉妒纷争凶杀全部都出来。人类今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在这些的苦难里面，根源如果不从根源上去找，这段圣经告诉我们2000年前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你说当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讲道，这个湖圣经另外给他一个名字，更多用的叫做加利利海。那加利利海跟格尼撒勒湖是同一片水域，在今天以色列北部加利利这一片地方。当然其实它是一个淡水湖，它不是一个海，不过因为古代的时候呢，很大一片水域呢，当地人就叫它 sea， 叫它海了。其实它不是盐水，是淡水。那这个湖很漂亮，在这个加利利湖上面，当年耶稣在那里讲道，那你说众人拥挤要听神的道，人常常心里面有一种盼望，渴望要寻找真理，人有一种渴望要寻找出路，人有一种渴望要真正得到一个不朽的生命。所以这三样是人一直以来的追寻，道路、真理、生命。但是没有耶稣基督，你到哪里去得这三样呢？直到有一天中国人说，路在哪里？路在脚下。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我们以为路，别问路了，摸着石头过吧，别问前面了，你凭着感觉走吧，别问了，你走一步算一步。真理，今天很多人说什么叫真理？哪有什么绝对的真理，一切都相对。有时候他讲到绝对到一部分，他说什么都是相对的。我说你这句话真的很真的吗？他绝对，我绝对相信一切都相对的。这话本身非常矛盾，你有没有听出来？我绝对认为一切都相对。 那既然一切都相对，你自己就不能那么绝对啊。他说我绝对认为我是对的。生命呢？生命更是一个谜。昨天我们也讲过，人一直有一个追寻永生的一个渴望，因为上帝把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但是人一直就没有办法去真正得着永生。不要说得永生，我们要得百年都非常困难，要能够活过一百都非常不容易。而且现在真的发现，你在医学上、生物上、科技上，好像似乎你寿命可以延长。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神的话从来不变。神的话说，其实人若是强壮能到八十，现在很多过了八十的，真的，当然有一些还不错哈，健康保持的还不错。有很多人真的感觉哈，我就算寿命可以过八十，但是以我的生活质量，以我的心情的质量，以我的人生 life quality， 很多人是真发现苦啊。我过了八十又怎么样呢？若是我的生活质量变成这样的痛苦，许多的人记忆不在了，许多的人慢慢觉得体力上跟不上，更不要说很多看见人间多少的愁苦，有的从本身家庭来的，有的是你每天打开电视报纸看到的，很多时候你感觉真的是撑不下去。你就算活到一百又怎么样？但是我们人总是在追寻什么是一个鲜活的生命，真正的生命。所以当年耶稣在那里讲到，同样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彼得，他的人生里面也照样落在这个陷阱。这个陷阱用现代话就是浮躁。怎么看出来？因为他对耶稣说，父子啊，我整夜劳力啊，忙啊。中国大陆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哈，题目就叫浮躁。这本书写的蛮有意思，这个人叫宋天天。这个人其实蛮有来头，因为他是中国一份蛮有名的杂志当过主编哈，那份杂志叫做求是，大概有人听过，求是杂志当主编。那所以当然他是一个对中国社会各方面有很多的资料啊，很多的研究观察。他说浮躁已经变成一个社会疾病。那么他说浮躁有哪些特征呢？他说浮躁啊，第一个特征就是叫做压力过大。压力啊，哎，我现在常常，我今天去了四次中国，我感觉真是压力啊，很多小朋友都压力啊，大得不得了。难怪现在很多小孩子这个到了美国觉得很轻松，哇，有人跟我说张博士真好啊，上学不用背书包，天天可以吃汉堡，哎呦，很得意。你到中国看看不得了啊，这小朋友真累啊。有的小学啊，报纸报道有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他带回作业，他爸妈都是硕士毕业从美国回去的，看到那题目傻眼不会做，哎呀，这题目之难啊，那小朋友小学四年级的题目硕士的都做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做。逼啊，各种人的压力啊，真是发现老年人有老年人压力，中年人中年人压力，小朋友小朋友压力，就活在压力里面。中国有个调查，中学生 66% 在中国的中学生感觉压力过大。当然人需要有点压力，压力会带来动力，但是如果你过大的压力会把你压垮，你的血压也不对了，胃也不对了，身体也出问题，情绪也出问题，人就活在这种无形的很大的压力里面。很多时候到了过年过节更是那种压力啊，有的人说回家的路啊非常的沉重。那么第二个呢，叫做过于繁忙，忙到一个程度，就是白天忙晚上忙，这个好像忙个不停啊，起早贪黑啊。我不晓得你们看到这几样有没有，我们有没有一种心有戚戚焉的感觉，好像我们虽然，我觉得确实也是我在美国看到不太多的地方让人血压可以比较正常的地方。你到这边，你到我们加州去，我只要一回加州，哇，立刻觉得无形的那种 stress 啊，你车不能开得慢一点，哇，后面猛按喇叭，这个简直就是好像压力大得不得了。那这边真的是，我觉得还是真的是人可以活的地方。压力，压力，忙， 我听到有个人讲的很有意思，他到美国来啊，他说我英文跟我差不多，也是到美国来学。他说我这个什么这个美国那个 Monday Tuesday， 他说我不太会哈、啊。我忽然发现什么叫 Monday， 就 Monday 啊 ，Tuesday 求死哈、啊、，Wednesday 还没死哈、啊、，Thursday 又在受死哈、啊，而写的很押韵哈、啊。他说 Friday 就福来了，然后呢，礼拜六比较爽一点啊，这个。洒脱一点啊，礼拜天就要爽一点啊，然后礼拜一又忙的，又忙了，又开始忙了，真忙。其实不要这个在中国更是忙啊，连礼拜六、礼拜天也没得休息啊，就是非常非常忙。那么当然呢，他提到第三样叫做缺乏信仰。我想这个人当然不是一个基督徒哈，不然为什么他觉得中国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缺了信仰？他说不管怎么样，以前我们还有，我们以前叫为人民服务啊，不管怎么样，多多少少好像变成一个全民的目标，全民的理想。现在呢，改一个字，加一个字，叫为人民必服务。而且最有意思啊，我一看那个笔记都跟以前老人家一样啊，那以前下面签毛泽东，现在签毛泽西啊。中国人民很有智慧啊，以前挂东风，现在挂西风。哎呀，到处啊，我在中国很多车站码头哦，买那个纪念品啊，那个上面那个杯子上面都是为人民币服务，有的到旅馆前面挂一块大大的牌匾，为人民币服务，下面写毛泽西啊，老人家看到这气都气死啊。那么当然，你看就几十年的光阴啊，突然间就从这个就变了，反正钱就是我们的信仰，物质就是我们的信仰，自己就是我们的信仰。有的人说我啥都不信，我就信我自己。哎呀，其实你信你自己，你自己都知道你是客变时番的，你是随时在改变的啊！难怪大家听过远志明讲这个哈。我们以前讲爱情哇，有首歌《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其实这个话很有道理，很有问题，因为月亮代表你的心，你知道月亮是初一十五都不一样啊，所以那月亮代表的心，难怪你怎么可能一样？所以一会儿爱的不得了，一会儿突然间不爱了。这还真是没讲错，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因为初一十五都不一样，所以我爱你一会儿爱得很热，一会儿没感情了，没感觉了。所以其实人哈，这个他提到第三样就是这种没有信仰。然后呢，这种你说没信仰吧，有时候我们好像又非常的在意给予成功啊，我一定要成功啊。他发现说整个国民性的一种心态就是非常在意赶快成功，急啊，急到一个程度常常就出事，急到一个程度，我们当然知道，如果你不在意过程，你在乎我要得一个结果，当然会发生很多很可怕的事情。那么他说第五样呢，就是叫做过分追求完美。你发现真的好像我们里面就追啊得啊，常常是，所以美国前一段出来一本书哈 ，Tiger Mother 啊，这个虎妈啊，就是美国人一看看不懂，哇，这不是 abuse， 这不是对孩子虐待吗？怎么什么上厕所都不许，那非得给我擒拿完再走。咱们老周一看哇，心有戚戚，我们每个都是虎妈，我们每个都狼爸，这，哎呀，这种情形啊，常常也是我们这一代自己的梦想理想。好，觉得没实现，哎呀，反正去不了哈佛了，好，那就把全转到孩子身上，你得给我去哈。我看到我大学有个同学，真的，他老跟我写信了，也发 email， 他说陆家帮个忙，我孩子这个让他到美国来读书啊。那么后来我说，那我跟你孩子偷偷 email 看看他，我说他英文怎么样？他说英文差极了，不行啊。结果一通 email， 他儿子英文好得很呐、啊。但是他儿子在。这个 email 老跟我抱怨，他说我爸妈永远觉得我很糟糕，永远觉得我不行，他们要我到美国，但是他们告诉我只有一个学校可以去，哈佛，从此不能去啊。他前一段啊，去年被那个这个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啊，这个录取了，全额给他奖学金，他爸妈死活不让他去，什么学校不能去，要去就哈佛、啊、真是啊，你看就变成这样啊，好像就只晓得这个，有人说就是东边一个哈佛，西边一个斯坦福、啊、中间还有一个丹佛、啊、这样 哎，我有个同学哈，真的，我没有遇到他本人了，有人告诉我，他孩子还真去了哈佛。哎呦，我替他高兴，我说这不简单，哈佛。后来说不是你们美国的哈佛，那我说中国的，也不错，北大清华。他说是中国，不过不是北大清华。我说哪儿？他说哈尔滨佛学院。气死了，他儿子不告而别，后来就遁入空门，进佛学院去了，把他气死。他说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讲，哈尔滨佛学院，我想简称也是哈佛了。说看这。所以啊，其实我们也是过分了、啊，你知道过分。但是追求卓越很好，我们过分怎么会过分呢？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总觉得人应该很完美，我们总觉得我们好像这个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这些其实都一个人没有了信仰，你发现我们就会在这个当中追下去。那么他提到第六个特征，最后一个特征叫做个人欲望高涨。欲望很像一个被打开的潘多拉的魔盒，你要晓得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一旦打开完了，我们就不再有快乐，也不再有真正从心底发出的喜悦。我昨天也讲，我们想想几十年以前，其实无论你在台湾、在香港、在大陆都一样，那时候其实物质都是相当艰苦的，但是呢，在那种年代呢，常常你心里还有一份非常纯真的快乐。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大的快乐就是过年的时候，哇，穿一件新衣服啊，哇，好像好快乐，好啊！我说我那时候常常梦想就是有一碗白米饭，加一勺猪油，拌点白糖，哇，共产主义实现了。现在有人说张牧师吃不得，那是一碗毒药，胆固醇啊！我说我那年代哪听过什么胆固醇啊？你现在发现哦，真的满桌啊，山珍海味，你根本吃不下。我最怕现在有人请我去吃 buffet， 哎呦，我说完了吃 buffet， 因为你不吃心痛，吃了胃痛，走得痛啊，对不对？你现在有了 buffet 哦，哇，那里面什么中餐、越南的、韩国的、日本的，全给你放在一块儿，你进去就已经差不多饱了。所以呢，这个欲望啊。中国现在很有意思，每年都还网上有一个叫欲望排行榜，就是看看我们老百姓有什么欲望哈。一连好几年，各位在网上可以查，都是赚大钱哈，住豪宅哈。我看看去年的那个出来的那欲望排行榜哈，都是开名车哈，这个中大奖当老板哈，那一直到这个最后走桃花运也进去了。哎呦，我说这。好几年都，哎呦，这怎么能排进去啊？20%几的人，啊，人生能找一次桃花运的话，太高兴了。那所以呢，这个作者就说这个六大指标，他那个书写的很有意思哈。他说，如果你六个指标占全了，你几乎完了，你得了很重的病入膏肓。如果你有两三样，你大概已经病得不轻了。这个病叫做浮躁病。我看了这本书，我突然间感觉很多时候也许我们是已经基督徒了，但是若是没有真正认识永生的神，若是真不晓得到底信仰带给我们什么，常常我们的人生活在，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大的陷阱啊。因为浮躁会让一个人摧毁你的身体，摧毁你的情绪，然后摧毁你的家庭，摧毁你的婚姻，也摧毁你正常的跟儿女的关系，摧毁一个真正纯真良善的一个人际的关系，他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当年的彼得其实一模一样落在这个境况里面，他说父子啊，我整夜劳力，就是我晚上我加班去了，我该睡觉不睡，我去打鱼啊，但是呢我却什么都没有得到。你注意到浮躁其实就是这样，一方面让你忙忙，那个真的有时候不晓得为谁辛苦为谁忙啊，从早忙到晚，但是呢常常到最后呢突然间告诉你什么都没有。这样的人生一方面是日夜颠倒拼命赚啊，要得啊，但是突然间猛然间发现呢，我竟然什么都没有得到。我有一次在北加州那边这个讲到，那么这个我就刚刚我用1到10给大家介绍，我那次整个讲到就用1到10讲我自己。 后来有一个底下有一个朋友来跟我讲，哎呀，张牧师很好，一到十，我想想我们的人生哈。他后来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他说我们在硅谷这个工程师啊也可以一到十的介绍，一进硅谷心中发毛，二手旧车东奔西跑，就买个旧车到处找工作啊，然后三十出头白发不少啊，四尺小屋要价天高，五彩屏幕键盘敲敲，六神无主终日辛劳，七夕牛郎织女难找，没时间谈恋爱了，根本就八万家当股票套牢，九点回家只想睡觉，那么十万头款抢个房抢不到。他写得很厉害，不但到十，还有一百、一千、一万，他说百事无成，上网跟你随便聊聊，千辛万苦虚无缥缈。我给他回个 email， 我说你这个打油诗写得很工整，但是最让人难过的就是你的结论，千辛万苦虚无缥缈。后来我把这个诗拿到北京，拿到上海，拿到纽约，拿到哪里，哇，别人看这个改一个题目就是上海工程师的自我介绍，纽约我们都活得这样啊，都是一样啊，忙啊，你看前面那写的全是就是你啊怎么样奋斗啊忙啊，但是最惨的结尾都一样，千辛万苦虚无缥缈。正是彼得说的，父子啊，我整夜劳力，但是我却什么都没有得到，我什么都没有达到。这种情形今天是格外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看到前不久哈，这个中国有一个记者，这个记者呢是以前人民日报的记者，人民日报现在有个网络版叫人民网，那这个记者叫李彦成，很会写文章。那他最近他就说，他说中国这些年啊，他算了一下，从2003到2010到去年2011年八年里面，当然报道了很多，中国现在出了不少亿万富豪，就身家过亿，多少呢？最近我看到统计6万多人，所以不是太大一个数字啊。我们以前以为中国哇富豪不得了，亿万身家以上的也就6万多人。那么他发现说，这个6万多人里面呢，他说过去八年里面有很多报道的已经，就是他发现是死于非命啊，就是说不是正常死亡。他说这怎么回事呢？他就专门就根据报纸报道的，就把它归纳一下哈，看看他们怎么死的。哇，突然间发现啊，你看那个很可怕哈，15个死于他杀，就被别人杀了。那多少呢？是自杀啊，不是晓得为什么这么多钱自我了断啊。那么还有的呢是这个意外，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凶手，有一个是铊中毒。啊，很重金属，不知道为什么吞进去，那当然不会自己吃进去，不过不知道的给谁给他放进去，但是因为查不到，那就归入意外死亡，那好几个啊。那么还有一些呢是被枪毙啊，东窗事发，那么被判刑判死刑，那么剩下那些呢叫过劳死。总共他发现这个70几位里面呢、啊，平均年龄46.5岁，哇，我一看还没我活得久，所以他得一个什么结论呢？他这篇文章很有意思，他说。两样东西啊，一个是人最想要的，一个是人最不想要的。最想要的就是财富，最不想要的就是死亡。他说不晓得为什么这两样东西就在这个几十位主人公身上就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啊，很奇怪哦。一方面你说亿万富豪，哇，多少钱啊，哇，多少人羡慕啊，诶，死得很快啊，这个而且都是用中国话讲都是不得好死啊，不知道。其实呢不必他讲，耶稣老早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来提醒我们，耶稣说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你还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换句话说，到底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一个不认识上帝没有永生，他以为人生的全部就是今生这段时间，追啊得啊，所有的心血精力青春才干全投在里面，好像彼得说的，我整夜打鱼啊，但是我得到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中国人老早晓得，如果你用错误的工具，你用竹篮去打水，你用破网去打鱼，那个结果一定是一场空。你努力了半天， 你注意到耶稣在这里讲的生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意思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当他用手诶这个词的时候，是讲到生命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我们一个无神论者，一个没有永生，或者你没有真正信仰的，你觉得生命什么？有人跟我说就两根管子，我说哪两根？他说就一根气管一根食管。那我说那如果这样，那牛也两根管子，马也两根管子。他觉得人就这样吗？就是呼吸吃饭然后活着。耶稣说的生命是指一个整全的，我们不但有外体的这个 physical 的 body， 其实这个身体是你不必太在意，不是你不要顾惜保养，而是如果你以为你的生命全部都在你的身体，全部都在你的肉体，全部都在你今天你看得见的你的这一个形体的话，那个是大错特错。我常想现在有手机了，其实各位更容易理解。你知道一个真正的一个所谓严格意义上的手机一定两部分，除了它的壳子，除了它的这个所谓的实体，一定也包含它的接收功能，它对信号的敏感度。如果这个手机完全没有信号，也不能收到信号，你知道这个手机不过是一个玩具，没用的。而且手机现在各位都晓得不断在更换的，现在还有没有人，我问一下，你还抱了一个大哥大，哇太棒了，哎呦这个好东西啊，老早扔掉了，你放在家里还嫌麻烦，还嫌占地方了，对不对？当 iPhone 一出来，过去什么什么这个 Motorola 啦，什么这些全部都被扔掉，都被淘汰了。上帝告诉我们，你这个出于尘土的身体有一天归于尘土，你不要把这个尘土的身体以为就是你全部的生命。你说手机信号我看不见，哪有信号？因为我看不见所以不存在。你自己都知道你不能这样给自己下结论。一个手机它真正能够发挥功用，是因为有信号的存在，是因为它能够接收信号，是因为它能够传递信号，这才叫做一个手机啊。我们人也是一样，不只是有这个躯体啊，上帝说这个躯体你不要，将来我给你换一个 spiritual body，我给你换了一个是可以在永恒的一个 spirit 的国度里面你可以用的，你这个躯体上不了那里，你那个躯体好像一个现在还用一个大哥大去收现在讯号，根本不能用，要被 upgrade。 我们将来我们也一样，我们的 body 要被 upgrade， 但是那个 spirit 灵，你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他正告诉我们，我们与所有上帝其他的创造之物不一样，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灵。昨天我们也讲过了，我们的永恒性，我们的道德性，我们的审美性，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绝对跟其他的受造物不一样。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这个生命是一个整全的。我们如果失去了这个整全的生命，你赔上了这个整全的生命，就算全世界都给你，你最后也全部的还给全世界，你有什么益处呢？你能够用什么来换？而人一直以为我们可以自己交换，我们可以得，我们这个圣经里面太多的例子，好像一个无知的财主一样，哇我真高兴啊，我这么多东西啊，我盖仓房啊，收起来啊，然后他说我的灵魂啊，你也可以安逸快乐。上帝说无知的人啊，我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这些还归给谁呢？这句话表明什么？第一，你物质的去不了灵界；第二，灵魂你自己无法主宰。我们常以为明天在我手中，命运我自己主宰，错了，我们的生命、动作、气息都在乎他，是他创造我们，是他护理我们，是他养育我们，也是他救赎我们，更是他最后来审判我们。我们一切的原始、一切的根源、一切的归宿都在乎他。所以一个没有了上帝，我们常常在浮躁的这个陷阱里面不晓得，我们以为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全部，怎么能够走出这条路来？怎么能够成为一个生命的赢家呢？当年彼得落在这个情形其实蛮可怜。彼得常常我们基督徒看到他心有戚戚焉，因为我们觉得好像他的很多反应好像我们又对他真的也蛮喜爱的。彼得是一个很直率的人，彼得也是一个做事很快的人， 彼得呢也是一个好像蛮有担当的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常常在他身上能够看到我们的影子。路加福音第五章讲耶稣上了彼得的船，其实彼得是一个愿意跟随耶稣的人，彼得也是一个愿意让自己被耶稣用的人，要不然他也不会把船借给耶稣。但是你可以以为认识了耶稣，你看认识他叫耶稣说夫子啊，就是耶稣你是我的老师，你的教导很好，你的为人很不错。但是基督的信仰是这位主耶稣跟我们有生命的关系，是我们真正把生命交托给他，而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 double personality， 变成一个好像我们嘴上说我们爱你，我们给你用，但是呢人生里面仍然我行我素，这条生命的船仍然我们自己在掌舵。其实耶稣非常爱我们每一位，你看到那段圣经耶稣讲完道做一件事，耶稣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哇，你知道耶稣那个年代讲道啊，其实也是很辛苦，因为不像现在有麦克风啊，有这个很多不错的条件。耶稣那里讲到那里一上来描述啊，人多到一个程度，耶稣到那个船上，因为人把他快到挤到水里面去，所以他就，而且那个年代讲到不像现在你讲规定你多少时间好，这个有些人在后面坐的那个看表这样，其实他不是给自己看，是给讲员看了，快时间快到了，该下来了。耶稣那个时候，哇，那些人反正就是要听啊，就是耶稣就在那讲，讲完就真的很累啊。但耶稣对于彼得说：“去打鱼去。”换句话说，其实圣经说神鉴察人心。耶稣知道彼得，你人在那儿听到，其实你心里想什么？你心里很在意鱼，你心里很想的鱼，那去打鱼吧。但是耶稣在这里又讲的蛮奇怪，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下网打鱼。你觉得耶稣这样讲有没有道理？我开始读，哎呦，我说彼得啊，真的好，耶稣一语惊醒梦中人。你看这个打鱼当然得到水深的地方嘛，这道理还不懂啊？你要晓得彼得是谁，彼得是一个渔夫啊。那加利利海虽然蛮大，其实也不算太大，这一亩三分地对彼得来说太熟悉了，他从小在那个海边打鱼，在那个加利利湖边打鱼，他会不晓得哪里鱼多鱼少吗？再说耶稣要让彼得得鱼并不困难，那个船本来就在水里，耶稣可以说现在所有的鱼全过来，你看彼得下网马上两船的鱼没问题啊。因为我注意到圣经里面，你看自然界里面除了人不听神的话，其他动物都听神的话，非常有意思，真的。哇，那个约拿记里面那条大鱼饿了好几天了，那个把那个约拿吞进去它就不消化掉，上帝说不能吃掉，就吐出来它就吐出来，真的那个动物界所有上帝去他创造都非常愿意听神的话，就我们人从亚当夏娃开始一个景象不要听神的话。所以其实真要得鱼并不困难，也不必大费周章把船载到水深的地方。而且其实到水深的地方是蛮奇特的，我特别就这个问题问了两次，我两次去加利利，第二次跟冯秉成牧师我们一起去，我们到了那边都特别问当地的渔夫啊，我说你们这里鱼哪里比较多，他们的回答真的吓我一跳，他们说我们这里岸边鱼比较多。也不是怎么会这样，他说因为原来这个加利利海啊，它很特别，它的地势的关系，中间是风急浪高的地方。我们现在就明白为什么有一次耶稣带着门徒坐船突然间起了风暴。我那次跟冯秉成牧师，我们坐的船现在都很大的机动的那个船，一两百人可以坐在那个船上，一到了加利利海当中，哇，这个打转啊，我两次就都遇上，后来那个当地水手说这很平常，当地大概可能因为当中风浪的缘故，所以一般的渔船不会到中间去打鱼，而且呢那个鱼啊也很奇怪，很多鱼群都是在岸边比较多。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叫彼得到水深之处去打鱼，显然不只是为了要让他得些鱼。你愿意听我的话吗？你愿意生命的船来交给我吗？你虽然把船借了给我，你虽然让我用你的船，但是你生命这条船怎么样？ 你的人生这条船怎么样？我想我们真的要问这几个问题。我们人生的舵手，我们人生的船长是谁？你看见当耶稣叫他往水深的地方去，其实背后有何等的祝福。若是彼得那一次不往水深的地方去，他不可能有这样属灵的经历，他不可能有这样翻天覆地的生命里面一个翻转。所以主耶稣为着我们的缘故，他晓得我们有时候在这种陷阱里面出不来，特别在浮躁的陷阱里面真的出不来啊！神用什么办法叫我们去水深的地方？水深地方第一个有什么？当然有风浪，但是风浪是让我们真正成熟。有一个题目也是成为一个所谓基督信仰里面的难题，就是很多人问苦难，为什么有苦难？尤其看到基督徒经历苦难，好像更不能理解。上帝啊，那这个这么爱你，这么忠心，你的仆人，你的使女遭遇这样的苦难，为什么？是我们不能说我们已经有了全部的答案，连保罗都说很多是上帝的奥秘。神有些事让我们晓得，我们读约伯记看到后面苦难的约伯，但是我们跟他一样，若不是上帝的启示，我们对那个约伯来说，他不晓得有约伯记的第一章在那里发生的灵界的事情。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在灵界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总而言之，圣经一个非常清楚的教导，苦难是与我们有益。若不借着苦难，无论我们的信心，无论我们的信仰，无论我们对上帝真正的抓住把握认识，无论我们对今生的一种深刻的了解，没有办法真正达到这个境界。其实人也晓得，我们中国人以前讲什么，天欲降大任于斯人怎么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都是好像很苦的。今天真的看到了，今天所谓60后70后大概比较少一点，这个60后比较多，这个在中国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苦吗？很苦。那个年代要一个城市的青年要到农村去，要到北大荒去，要到边疆去，真的不容易啊。但是你发现常常当他的人生里面有过这种经历，让他对以后那些的难处压力其实真的比较抗压性强。我看到有一年在深圳这个富士康发生跳楼比赛，噼里啪啦就跳，一看17岁到26岁。有时候我们会替他们难过，你干嘛这么轻易就放弃你的生命？大概70后以上就不太会那么容易就郁闷了，那么容易就放弃。风浪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我想彼得那一次若不是到了风浪里面，他体悟到什么？他体悟到第一个，原来上帝啊，我是真正的生命的宝贵，过去我在乎鱼，你到了风浪里面，你发现你的命都快要没了，生命远超过外在的。我想我们人很难去明白这一点。耶稣在马太福音那个所谓登山宝训那一段里面特别讲，你们要晓得你们的身体不胜于你们的衣裳吗？你们的生命不胜于饮食吗？你知道这个时代人常常倒过来，就觉得衣裳比身体重要，就好像饮食比生命重要。大陆报道有一个女孩子她为了要买一个 LV 的包，结果呢整整吃了半年的方便面，哇，吃到后来那个说人都快死了，因为天天就吃那个，吃的到瘦到一个程度，最后包买来了背不动，其实那个包也不太重，太瘦了这半年吃下来，好不容易转了钱，就为买一个 LV 的包，也不晓得买的一个是真货假货，怎么也买了假的就更郁闷了。总而言之，你看这就是倒过来，就觉得外面的比里面的重要。他到了水深的地方，第一个发现就是原来生命比鱼重要。原来上帝啊，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动作、气息、存留， 都在乎你。我们一旦忽视了，浮躁是让我们去注意外面的，浮躁是让我们去注意表面的，而不去注意内在的，不去注意深层的。然后他发现什么？他发现原来我们的自身是非常有限的。按彼得的经验，哇，这个地方怎么可能有鱼呢？我这么有经验，突然间发现两船的鱼啊，我太有限了，上帝啊。我想我们人什么时候能够有这种认识呢？真的看到有的人狂妄到一个程度，好像这个中国有一个人啊，到处去吹嘘啊，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啊。他说是我们加州理工学院毕业的，后来查了半天，这个是西太平洋大学出来的。这西太呢，这个其实是美国一个根本是被政府都取缔的一个学校，啊，到处去吹。后来南京大学有个学生忍无可忍，他在南大那次演讲，那学生跑上去把他的假的文凭复印了很多，一把摔在他脸上说：“你的成功不是可以复制，是可以复印啊。”人就常常这样，其实你诚实一点就没有问题吧，非得要涂脂抹粉了，非得要借着外在的东西要来显明我有多少价值。其实我们自身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当然他更看见上帝有何等的大能。原来你的道路非同我的道路，原来真的你的意识高过我的意识，在这样一个地方，上帝啊，唯有你。我们一个人落在水深的地方，你真的晓得拯救的必须。我常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地上提起来哪怕一寸，你有没有办法？你可以成为奥运的举重冠军，但是你没有办法把自己举起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靠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我们千万不要迷信某一种哲学、某一种主义、某一种理想、某一种口号，靠它人类可以得救。我觉得我们一直落在这样的一个迷失里面。昨天我们也讲过，总寄希望于出来某一个哇杰出的伟大的，然后总希望出来某一种的好像这个哲学啊、主义啊、制度啊等等，然后我们从此拨云见日，从此我们一帆风顺，从此和谐社会，从此天下大同。今天我们人类其实什么都试过了。我在一个多礼拜以前，当我踏足在希腊这块土地上，心里很大的感慨，这个地方出来多少的哲学家，这个地方号称人类文明的摇篮，这个地方无论是它的运动，无论是它的这种民主的制度，无论是它的这种哲学的思想，无论是它那种辉煌的建筑，你今天要去看这些，你都可以跑到希腊去看。但是最讽刺的，今天这个地方落到一个几乎是经济要崩溃的一个程度，告诉我们什么？其实真的，人类不必太对自己的成就非常自豪。正像刚刚我讲的，在大江面前，我们都像一束浪花，我们是这样的有限。唯有基督的信仰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人靠自己没法救自己，唯有从上帝那里来的那位拯救者能够救我们，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没有罪，因为他真正晓得我们人该承担的，该从罪里面怎么能够解决的，可以解决死亡的问题的，他来成就，他完成一切，他把这条道路给我们。所以你看古往今来只有一个人敢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我站在希腊的土地，特别我这次到了马其顿北边，很感慨，当年马其顿出了一个人活得跟耶稣一样长，也是33岁，那个人叫做亚历山大，年轻有为，当时他的铁蹄整个政府建立那个这么大的一个版图，结果他死的时候很有意思，33岁就死了，快死以前叫他的士兵给他预备一口棺材，那个棺材还要挖两个洞让他的手可以伸出来，结果呢这个两个士兵在那窃窃私语 说我们这个大王啊蛮厉害哦，但是呢临时还要抓。你别看他这个已经快奄奄一息了，他看到那士兵的神情，知道他们在嘲笑他。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领会错了。我挖两个洞不是为了要去抓，我是要让你们看见，我两个手都是空的。我空空来到这个世上，我也照样空空的走，一样都带不去。亚历山大大帝那个时候版图是这样的广阔，不可一世。”我心里想，上帝很幽默。耶稣也是死在33岁，耶稣同样把自己的手完全伸开钉在十字架上，告诉下面所有的人，你们看啊，我真的没有留下一样给我自己。但是他的爱，他的真理，他的生命，却对这个世界产生了何等天翻地覆的影响，让人因着他得了永生的生命。人间无论你的武功，无论你的学识，无论你的智慧，这些全部都要过去，唯有在永生的上帝里面看见他的大能，他的拯救。所以在风浪里面，彼得有这个经历，我就想到今天我们不要惧怕风浪，我们也许会遭遇苦难。我特别感恩我们的教会在最深的苦难里面跟我们的牧者一起来经历，感谢上帝。人会错，神不会错，感谢上帝，因为我们有永生，我们的盼望从他而来，我们的力量也是从他而来。我相信各位已经从你们的牧者身上足够看到什么是真信仰，什么是上帝的大能，什么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所以耶稣把彼得带进风浪，让他有这种体会。第二样呢，你的船交给神，需要有一个功课的学习，就是顺服。彼得其实本来不太愿意去了，所以他前面讲了很多理由。也是他说：“老师啊，第一加了一个夜班，整夜没睡。刚刚你讲到我不好意思打瞌睡，现在。”该我休息了，该我睡了，昨天晚上没睡呢。第二呢，我整夜去啊，就我一个人啊，那个跑到那儿啊，都没打到一条鱼。那我现在去能有鱼吗？而且那段圣经说他们这个还洗网去了。你注意读刚刚那个耶稣在讲到的时候，他们洗网去。洗网什么意思？就是有几天不出去了，那网都洗了。现在又去，那万一没有鱼呢？那不是白洗了网。但是彼得在那里用了一个很重要的转折，他说：“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去。”什么是顺服呢？就是不是按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背景、我们的过去、我们的习惯。顺服是，因为你这样说，我就去。彼得若是没有那一个的顺服，他哪来那么大的祝福呢？哪里想到到了那里呢，两船的鱼甚至船要沉下去。所以我常常想有两句话很重要。第一句呢，谦卑是真的智慧。我们人千万不要向上帝骄傲。我想这是我们，特别是我自己也是中国大陆背景，我觉得我们很容易就这样，哇某某这个我们又很会念书，上帝你看我学士硕士博士可以一直拿到烈士啊，没问题啊。这边的大概在座有很多科学家，很多啊，太厉害了，我怎么好像就怎么想着信仰啊，就不屑一谈这样。谦卑是真的智慧，顺服是蒙福的开始。越顺服越蒙福，你千万不要对上帝的话你信不过。我到现在还印象很深啊！有一次我到 New Jersey 那边有个教会，新泽西州，那个教会的这个我一连去了5-6年，每年都去带他们的一个年度的这个也是一个 retreat。 那第一次去的时候印象很深啊，有个姐妹这个来跟我交通啊，她说：“张牧师啊，这个为我先生祷告我气死了。” 他这个也信了主，也决志了，很不爱主，不要跟我来教会，很冷淡。他自己在教会非常火热，很热心的一个姐妹。然后他就跟我接下来，他说：“张牧师，我觉得哈，圣经的话我都同意，但是哈，他特别告诉我这个以弗所书里面，他说这个我真的觉得通不过。那你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哎呀，他张牧师，你看这种人能当头吗？哈，他讲的是简直是有点非常生气的样子啊，就觉得说又不爱主又不属灵，你看这让我气死哈。那么这姐妹当然哇，一看这样子就蛮厉害哈。”这个他当然也很优秀，因为自己也拿了博士的学位，非常杰出。哎，后来旁边来两个姐妹，还跟他开玩笑说：“张牧师，我们讲这是我们教会有名的女强人。”哈，我心里想，你们不讲我也看得出来哈。他们还给他弄了几句打油诗，写的蛮严，讲的蛮严，说他这个对他丈夫其实管得蛮严的哈，叫他这个家务全部承包，剩饭全部吃掉。呵呵，工资全部上交，思想天天汇报，大概就这样。哇，所以一方面他觉得我很厉害，我很优秀啊，我很杰出啊，那这个我先生你看什么都不行，还这个，所以他对上帝的话就非常有怀疑了，非常觉得通不过。但是很奇妙，我再过一年去，真的就隔了一年了。那天我看到那个姐妹笑容满面，把她的先生带来介绍给我，他说：“张牧师，这就是我的先生。”其实那一天我看见，不是他先生变了，很愿意来教会，是我看见那个姐妹啊，好像真的像一个天使一样。你知道，一个人的柔软是从心里面出来的。哇！我突然间发现，其实当他自己真的成为了一个天使，我有时常常觉得有一句话是对的。一个真正像女人的女人才能找到一个像男人的男人啊。这话我不知道，突然，因为我常常觉得是不是男生都想找到一个很温柔的女生，女生呢也想找到一个比较有阳刚之气的男孩。奇怪，我们老觉得为什么就找不到呢？问题是如果我们自己不太像很难找到啊。真的，人生有一本手册，是我们幸福的手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会比上帝更聪明。你发现你真的按照圣经的要求标准，你去这样的，哪怕你做了一点点，你就尝到那个蒙福的滋味。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对我们的婚姻不满意，对我们的另外一半不称心，对我们总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再回到圣经，发现那里是真的一条路啊，是我们可以得福蒙福的一个关键啊。好吧，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两句话念一下好吗？来，谦卑是真正的智慧，顺服是蒙福的开始。谦卑是真的智慧，顺服是蒙福的开始。那么这段圣经提到，为什么耶稣把他带进风浪呢？带到水深的地方呢？是因为我们只有在水深的地方，你的眼界不一样。我去到那里，我跟冯牧师都有一个感觉啊，你在岸边你看到就小小一块地方，你一到水的中央啊，你极目看出去，四面看出去，哇，那种境界不一样。基督的信仰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就是让你的立足点不再一样，把你拔高啊。我们中国人以前有一句话叫做会当凌绝顶了，你才能一览众山小。如果我们成天就是看着小小那块地方，你知道，其实神已经把这个一个信仰的高度让我们看见，永恒永生在我们面前展开。明天我们特别要来谈谈到底永生里面有什么，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一个问题。有人说：“哎呀，张牧师啊，这个听说将来天上就唱唱歌啦，就好像很 boring 的样子还有人说天上黄金街碧玉城，那走路得小心啊，摔一跤痛得不得了。哎呦，他的想象成好像就是故宫这样子。信仰里面太宝贵了，永生里面我们的责任太大了。我们在永生里面绝对不是无所事事，唱唱跳跳，喝喝吃吃，然后就什么都不干，不是。里面的内容太丰富了。神在今生已经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立足点， 所以这是圣经提醒我们的，因为已经有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你才能看今天是自斩自清的苦楚。当我们有了一个不一样的立足点，在永恒里面，你的感觉不一样，别人一个眼光，别人一句话，你不会那么容易受伤啦、哎呀，这个又讲我了，又不是。我们的人生被改变，是因为我们真的看见了，原来人生另有天地，原来今生是为永生在预备。好吧，我们也一起来念一下这两句话，来，人生原来另有天地，今生原来是为这永生，今生原来是为着永生。彼得为什么愿意把鱼、把船、把网撇下来？看见，看见，上帝啊，在水深的地方，当我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当我把人生的船交给你，你远超过我能想象的，你是我没有办法，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我的心没法想象。原来你把我带进这一片天地，而直到永远你是我的主。这种属灵里面的体会，是因着愿意去到水深的地方。我想我们今天要脱离浮躁，脱离表面，脱离躁，脱离浮，只有一条路，生命往水深的地方去。当他去了以后，才真的发现，第一个信仰改变，那个路在哪里呢？我发现他的世界观第一个被改变，从头脑到心灵。彼得在这里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他看自己不一样，他看耶稣也不一样。他在水深的地方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以前他叫耶稣说夫子，就是老师，这一刻他说 Adonai， 我的主啊。犹太人是不太敢用 Adonai 这个词，当他叫耶稣 Adonai 主 Lord， 是真正承认你掌握我的生命，我是你的仆人。这跟夫子跟老师不一样的概念。然后那一刻他不但看见主，而且他说我是一个罪人，离开我。我想彼得你的反应有点奇怪，我们说哈利路亚，哇，这么多鱼，太高兴了，说不要了，离开我。这种信仰是从头脑变成他心灵的信仰，真正完成这样一个转变。我想我们也需要问，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主吗？信仰对我们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以前也不错，知书达理，人格高尚，现在又信了主，好上加好，礼拜天还去做个礼拜，还拿出一些钱来奉献，哇，自我感觉太好了。还是或者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企图，啊，反正要工作啊，要这样那。所以第一个世界观的改变是整个信仰带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二样呢，彼得发现整个的价值观也被改变，就是这两个字的调换。你要什么？主恩呢？是要恩主。我们常常给耶稣列了一张长长的单子，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你签个字吧，你得给我。一旦他不给，哇，我们就满地打滚啊，生气啊，埋怨啊。有的人就算了，不理你了，耶稣。要什么？我有两个孩子啊，我常常观察他们，蛮有意思。那个老大呢，男孩，那我要出门了哈，他不让我走，爸，你要出去啊，他陪我玩。我说爸爸回来一定给你带个礼物，他一听有礼物很高兴，巴不得我赶快走啊，真的很有意思哦。等我回家哦，有时候一个礼拜啊，半个月啊，也蛮长啊，常常有时候去中国，我挺想他的。回来他进门递去我爸爸礼物呢，哎呦，问了我真的蛮难过。我说礼物重要还是爸爸重要啊？他以前小时候脱口而出，他说礼物重要。哎呦，我更难过。我想，现在稍微聪明一点了，长大一点，他说爸爸两个都很重要。哎，那个妹妹不一样啊，妹妹比哥哥小了5岁啊，
你别看他小小的年纪，我要走，他抱着我不让我走。我说爸爸给你带个礼物，不要。他很喜欢那个小公主那个礼物，我说爸爸给你带个小公主回来，不要。你要什么？就要你，不要别的。哎呀，我突然想，真是啊，女儿比儿子聪明了很多，对不对？你说我会不给他吗？我回来一定不必他讲，我一定会给他一个礼物。我们跟主耶稣常常也是这样，好像我们觉得他的礼物比他本人更重要，比他更重要。彼得那一刻是真看见，不要了，有你真好。什么时候主耶稣真的变成是我们生命必不可少的？我想最后一样呢，彼得在那里真正的使命也被改变。我们最后一堂要来谈人生的使命，生命的色彩。人生没有使命，其实我们很难再往前走。但是什么是真使命？彼得以前是喂鱼，耶稣说不要怕，从今你要得人。你得鱼一定怕，我觉得神一点没有讲错。你看一个人只要追世界，你越追越怕。我看我那些同学现在大官的也有，大款的也有，但是逃不了一个字，就是怕。我去他们家真的，我说你们住房子还是住监狱啊？铁窗铁门铁栅栏探头啊，有个同学到处说找一辆防弹车啊。我说太夸张了吧，防弹车。他说不晓得啊，现在仇富啊，现在绑架啊，什么都会有啊。我看他们简直惶惶不可终日，怕。你不要说在中国怕，你到美国也一样怕。你只要把你的人生使命设在多少条鱼我可以得，你一定怕。但是得人是为神的国度，是整个的使命被改变。彼得在这样的一个改变里面真正经历到了，难怪我们最后可以了解为什么他为这个信仰能够把命都摆上去。求神帮助我们。我自己经历过人生一个很大的风浪，但是我很感恩，因为这样的风浪最后看见都是祝福。我在04年的时候在上海被检查出来喉癌恶性肿瘤，那个照片我现在还留着，拍了好几张。医生说马上下午开刀，本来那天上午因为喉咙一直出血，结果呢去上海那个五官科医院做一个检查，一查4个小时不让我出来，拍照啊，拍了一张又一张，然后呢做各样抽血检查，然后呢几个医生会诊，最后说赶快回家拿毛巾牙刷，下午就来住院开刀。我说开刀，我说下午要上飞机，那天下午我要坐东方航空赶回美国。医生说现在不是上飞机的问题，是保命的问题。我一听他们给我看那个照片，我们也不瞒你，你看三颗黄豆那样大，那个就在喉咙那里，赶快开刀。我当时其实还没有反应过来，我也不晓得事态有那么严重。那么就开刀呢，我太太那次陪我一起去啊。那么医生最后我要出来的时候，医生又把我太太找到一边跟他讲话，不让我听。我想什么话不能听，我就偷听，刚好听到一句话，他们对我太太说，你先生想吃什么你就做给他吃好了。哎呦，真笑完了。我一听这话我站不住了，那个腿就发软。哎呀，我小子吃东西的时间都不多了，这太严重了。这那天很有意思，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他现在做得很不错，开了辆车，那次他自告奋勇送我去，本来是送我看完医生要去机场，结果呢那天我一看也不用去飞机场了，因为东方航空已经2点多的飞机，我那时候出了医院已经1点多了，我说肯定来不及。他呢，我那同学在旁边安慰我，哇，他一看我的走路都走不动了，哇，真的架着我，一边我太太一边他，然后一面安慰陆家别担心，我有些朋友跟你差不多40来岁，一个肺癌一个肝癌。我心里想这什么安慰哈，他是已经有点语无伦次了，他不知道怎么来安慰你了。其实他也没讲错，医生现在很平凡了，哎呀30来岁是啊，都结果真是被讲的，我越讲这个腿越发软。后来呢我一想跟太太商量，我说我还得回一趟美国，因为看来在后面持久战开刀以后要化疗啊放疗大概时间很长，那么我说刚好那次没有带着通讯录，我说我赶回美国一趟。他说你别去，你看那飞机都走了，我说万一误点我试试看，反正有车嘛。 飞快地冲到这个浦东机场，果然那个东航那天误点了3个多小时，结果呢赶上那班飞机，我太太留在那儿办手续，我一个人回来。飞机上啊，12个小时，前面那个6个小时，我是趴得不得了，满头冒汗啊，坐立不安啊，哎呀，我心里想完了。那么当然基督徒当然第一个祷告，一祷告完了满口怨言了、啊、哎呀上帝啊干嘛个怎么现在，然后呢全是那种负面的想法，我说完了上帝，很快我的孩子变孤儿了、啊、我的老大那时候才1岁啊，哎呀我说我的太太快要成寡妇了，哎呀全是那个，然后就不想祷告了，生气，跟上帝生气，哇怎么搞，很奇妙。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会遇到这样，你好像感觉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了。我那时候就开始读圣经，因为我突然间发现神说我的话带着能力，那天就是这节圣经诗篇90篇的12节，很奇妙，我那天打开那个诗篇的话好像突然间变成出体字一样，放大一样，这是摩西的一个祷告，神啊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那天我突然读到这个经文，其实这个经文我很熟悉，我讲道也讲过这个经文。那天不一样的感觉，突然间圣灵在我里面提醒我，你的担心跟我的担心很不一样。我那天担心什么？我那天担心的是还有几天可以数，因为医生说想吃赶快吃，以后没什么机会，我想大概没几天可以数了。圣灵提醒我，神的担心是你怎么数呢？我们常担心还有几天可以数，神担心我们的是怎么数日子。摩西的祷告，神啊，你教我怎么数啊，好让我有真智慧啊，好让我这些日子在永恒里面有份啊。你注意到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没有永生你的日子可以数的。我们人很奇怪，有一个盲区啊，就觉得日子数不完，多得很呢。我想我们当中其实最简单的数学我们都会，人一生最多有多少日子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最多你的日子不会超过36500天，你同意吗？一年365天，你就算活到100岁，你最多也就36500天。你晓得3万多，如果你现在口袋里有3万多美元，你不会说哇我百万富翁啊，我花不完的钱啊。3万多是一个很小的数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更何况当中还要掐头去尾，不可能一出生就数日子，等到你明白过来已经10几岁了，那么再等到你100岁活了也不太容易啊，当中还要扣掉吃饭睡觉的时间。我算过我们真的自己可以数的日子不会超过2万天，这么短的日子，而我们只顾着说还有几天，还有几天，我要多数几天，我们却从来没有想过怎么数呢？这些日子能不能在永恒里被算数呢？摩西从这里发出一个祷告，上帝教我怎么数。那天圣灵在我里面提醒啊，你为什么这么担心还有几天可以数，却没有担心怎么数呢？哇，那天被圣灵责备提醒，我真的流着泪祷告，上帝，我还是一个传道人，怎么会现在腿脚发软，突然间好像神不存在，突然间感觉自己完了。我是悔改流泪祷告，上帝赦免我。很奇妙，一句话在我里面，你交托我负责，你交托我负责，把你生命的船交给我，我来负责。我说主啊，是的，我也只能交托，我知道自己何等有限，我交托。很感那个话在里面啊，突然间人觉得很轻省，好像突然间你的重担卸下来一样。我去中国已经无数次，记不得了，我想至少50-60次有了，从1995年到现在，但是从来没有一次像那一次后半段的路程，整个人觉得很轻松，真的是就睡着了，醒来一看已经到了。我一到家，到了洛杉矶，我赶快打个电话给我太太，我说回来吧。他说医生都在讲啊，怎么这个病人跑掉了，下午要住院了。我说感谢神， 圣灵给我一个提醒，我们学习交托，后面的工作不要耽误，交给上帝。我是后来过了差不多一个月，安排好所有的工作，前后面该讲到的讲到，那有些工作安排以后，过了一个月，我在美国做了手术。本来是不打算，因为我的美国的保险也很差，本来想在上海呢，因为有家人啊、亲人啊，照顾也比较方便。美国的手术做完6个小时，从麻药里面醒过来，医生说两件事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呢，我们切了一半去做 biopsy， 结果发现是良性。好消息，哦，我一听，哦，还好没被吓死啊。但是有个坏消息，你这个呢还真是一个 tumor， 是一个瘤，所以呢我们建议要把它全部拿掉，但是呢因为挨着你的声带，如果再开刀要你再签个字，风险很大，以后你要考虑改行。哎，我一听改行了，我说那不行啊，传道人从来别的都可以改行，没有听过传道人会改行。我说如果不开刀，他说不开刀的话呢，这个你差不多一两个月要回来一次，我们要 monitor， 要一直检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很感恩，我没有再做第二次手术，虽然中间有一次差一点又要做手术，每次都被神保守，反而对我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说上帝啊，谢谢你借着这根刺提醒，生命在他手中，每一天的日子是他借给我的，让我们晓得我们有多么有限，让我们晓得生命有多么脆弱，也让我们晓得生命这条船只有交给他，让他来用，才是我们真正的祝福。巴不得我们每一位靠主的恩典走出浮躁，脱离浮躁，脱离这个无形的陷阱，能够真正像幕后的彼得，一个当年加利利海边平凡的渔夫，因着认识上帝，把生命交给他，成为何等伟大一个使徒，能够被神来使用。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生命真正的赢家是让我们的生命归回我们生命的创造者，是让我们的生命交给原初设计生命的那一位，是让我们的生命真正被主耶稣你来使用。主啊，如今我们每一位今天坐在这里，我们不再敢为风浪埋怨，因为知道洪水泛滥你坐着为王，因为知道人会错，但是神不会错，你的话安定在天。主啊，更为着你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我们何等感谢你。主也知道今天有一些位还不认识你，但是主啊，愿你的圣灵不住在我们里面感动，帮助我们思想没有主的人生是怎样一个结局。我们在人生的一号线上追这个追那个，直到有一天看见无法越过死亡，而一切都像被吹散的云一样。主啊，愿你让我们真的心灵的眼睛打开，看见我们人这样的尊贵荣耀是因为上帝你的创造，更是你美丽的设计，而且有你终极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当我们回归到你的旨意里面，我们才真找到了路，得到了意义，抓到了真理，也真正有了一个永活的生命。愿主祝福恩待我们每一位，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